在无奈之下，巴库勒和楚天开对视一眼，一咬牙，走，去雕像。对于雕像，巴库勒他们并不感到陌生，知道它是在一片强磁铁矿石上雕刻出来的。人体如果携带有铁质东西的话，很容易被吸住，因此将背囊给整理了一下，将部分武器给抛弃掉，剩下的则用布条给包裹起来，再用食物当作掩护，确认其不会受到强磁的吸引，然后避开了黄烟干扰，集体朝着雕像的方向就行进过去了。岩洞里布满先前震动时所砸下来的石头，行进走起来比先前困难很多。大约15分钟之后，他们抵达雕像处，看到眼前情形，他们反应过来为什么冷寒铁要让他们进入雕像当中。雕像内部原本就被血胶蚁所腐蚀得七七八八，在先前震动当中，中空的雕像被毁掉大半，露出十余个大大小小的窟窿。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最大的那个窟窿深处竟然透出了一缕光明，状若茫茫大海彼岸的灯塔一般。久居黑暗当中陡然见到光明，众人心头全都是一阵狂喜。巴库勒比划了一下，窟窿高约30厘米，宽约半米，勉强可以容纳一个人爬入进去。他略微地思索了片刻，我们就按冷大的说法进去这里边，不过需要分一下工，我打头阵，然后带着冷大，你们紧随其后，行囊绑在腿上，天开你来断后，大家可有意见呢？众人自是没有异议。巴库勒从冷寒铁身上抽出黄金匕首，支在手中，黄金匕首削铁如泥，而且不会被磁铁给吸住，此刻成了最佳的防身以及决斗工具了。在楚天开等人的帮助之下，巴库勒将洞口扩大到半米左右高，然后自己率先钻入其中。楚天开将外套给撕成布条，从冷寒铁的腋下穿过，绑在巴库勒脚裸上。花染尘王威义轻装上阵紧随其后，紧接着就是唐毅，他在双脚绑了两个背囊，摇曳着他们一起前进。在他们身后则是陈枕流和林从熙，最后是楚天开压阵，同样的在双脚上各绑了一个背囊。就这样，众人形成一条蛇形，艰难地进入到雕像内部，在匍匐前进着。雕像内部全都是铁矿石，血胶蚁进食铁矿石时会分泌出酸性物质，这些酸性物质如同最好的打磨剂，将铁矿石的表面处理得十分光滑。不过先前震动导致不少铁矿石掉落在地面上，不时地硌到众人手脚，虽然有些疼痛，但都可以忍让。蜿蜒爬行了约莫着100米左右，巴库勒累得全身几乎散了架了，石洞过于狭窄，行动不便，而且许多时候他需要用黄金匕首削去突出的铁矿石，并将掉落的铁矿石拨拉到边角，耗费大量体力。眼前的光明如同挂在驴面前的胡萝卜，支撑着驴沿着磨盘一圈又一圈地转下去，成了巴库勒前进的最大动力了。不过距离光明越近，他心头的疑虑也就越深。这光明更像是光源发出的，而非是自然光。难道当年残存的日军退守到石洞深处，多年在此苟且偷生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恐怕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的。只是他们龟缩在这狭小的石洞之内，一旦发现简直就是给人当做活靶子了。念及此，巴库勒急忙制止住众人的行进，用手势向最后的唐毅说情形事，表示他将前行打探个究竟。 待得确认安全之后再来接应大家。唐毅等人闻言十分凝重，从背囊当中掏出用布重重包裹的手枪递给巴库勒作为防身之用。巴库勒将黄金匕首用牙齿咬住，单手执枪，隔着布料的间隔勉强控制枪支不被磁性所控制。他再度一边切割扩大洞穴，一边尽量地降低动静，匍匐前进。短短30米距离，却如同跑了10公里一般，汗液大量渗出，整个人几乎虚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他发现日军，怕也来不及举枪瞄准，只能是暗自在心中祈祷，活佛保佑。但愿日军已经被时间所歼灭了。终于在一个弯路之后，他结束了困厄之行，眼前洞口豁然开朗，足有2米多高，身高1米8的他完全可以直立行走。站在坚硬地面上，他全身大汗淋漓，感觉两条腿都在发抖，胳膊更是酸疼得要命，可是心中却有种恍然重生的畅快感。在这一刻，他真切理解到人体从母体分娩出来之后为什么发出一声啼哭，这不仅仅是对新世界的招呼，更是结束了在产道内的黑暗险阻所产生的由衷喜悦。光明从前方转角处倾泻进来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没有想象中的埋伏，只有空气中散发出的一阵阵轻微的嘎嘎声，就像凉风吹动一扇略微生锈的小窗户。巴库勒背靠石壁坐下，竭力调整呼吸，让筋疲力尽的躯体恢复战斗力。大概在3分钟之后，身体肌肉支配权渐渐地归收于大脑神经。巴库勒轻轻出了口气，用黄金匕首割下一块布条，再用右手将匕首绑在左手断处，最后单手握枪，蹑手蹑脚地走向拐角。他侧耳倾听片刻，没有听到人类或是动物活动声响，心头略微安定，小心地从拐角处探出脑袋，一阵强烈光芒刺入他的视网膜，几乎要将其烧灼开来。巴库勒下意识地眯起眼睛，极致他的眼睛适应光线亮度，看清楚眼前情形，一颗心几乎要跳出来了。谁能想到啊，在茫茫丛山的山腹间，百丈地底里竟然藏了这么一个宏大的采矿场。整个山腹被掏出了一个高约5米、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巨大空间，中间伫立着上100根直径约1米见方的柱子支撑山洞，让人想起女娲补天时的撑天柱，巨龟的腿。一些形状怪异的工具散落在地上，有的像凿子，有的像锤子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比寻常见到的要粗大许多，最细的也是人的手腕大小，最粗的则有大腿一般大，最重要的是它们几乎都在1米开外，最长的甚至有2-3米。地面上蒙着一层厚厚的浮土，夹杂着一些暗褐色，已经看不清原来面貌的物体，它们全都在漫漫岁月长河当中被风化掉了。最让人心头震撼的是，在采矿场中央有一个巨大熔炉，前后左右四边各连接着一根长长的管子。熔炉和管子看外形应该都是金属，但不知道是何种金属，能够抵挡得住岁月的侵蚀，千百年来不生锈不变形。管子原本应该是连接着某些物品的，但是不知是被卸掉了，还是被岁月所消磨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深山之中藏着一个千百年前的采矿场，这固然让人感觉惊奇，但却又不足震撼到巴库勒。真正让他目瞪口呆的是， 整个采矿场灯火通明，仿佛是人间已经忘却关灯的大厅一般，似乎离开的人笃定过不了多久会重新回来。可是地上的浮土又告诉后来的闯入者，千百年间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整个采矿场就被他们给遗忘了，被时间给遗忘，只有这些灯在始终亮着，作为最后的坚守者。于是就有了个问题，什么样的灯才能一亮就是千百年呢？又是什么样的设备产生什么样的功能，可以千百年间持续供电？这是神的杰作，还是人类祖先创下的神迹呢？先前在金字塔里，巴库勒他们见到电灯，自我安慰说那些是日本人所遗留下来的。可是面对如今这满目灯火通明，他们再也找不到给自己开启的借口。一盏灯一亮就是千百年，传说当中秦始皇陵墓中燃烧着千百年的神灯，世人无以验证。但是在神农架地底当中，巴库勒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。这种视觉上的震撼传到他的心间，令他不自觉地虔诚地跪拜下来，将单手举过头顶，恭恭敬敬地五体投地，行了一个最为隆重的大礼。做完这一切，他重新返回侠岛当中，将冷寒铁一干人给迎接过来。所有人看到眼前灯火通明，全都惊呆了。盘旋在众人脑海中的是一个声音：莫非我们真的进入到了时空的漩涡？否则怎么可能看见数千年前的电灯呢？一个玄秘幽深的地下世界，在数千年前的灯光摇曳晃荡之下，向他们徐徐地揭开神秘的面纱，带给他们视觉与心灵上的震撼，更带来了新的血与火的魔力和苦难。感谢大家收听《莽荒鬼境》第三部，由李建森为您播讲，咱们下部再见。